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哋啱啱过咗圣诞，又进入新年嘅时间。咁我记唔记得我成日都用呢个题主题，主问门徒嘅问题，用咗几年啦？记唔记得啊？唔记得，大家听到唔系好常常记得啊？其实我已经用咗两年啦，即係大概如果每個月咁樣計嘅話，我哋差唔多有24次主喺度問我哋嘅問題啊。今日咧，我哋就講到應該係一個句號啦。主問門徒嘅問題。咁啱啱讀嘅嗰段經文，大家都讀過噶啦。咁我就 set 咗呢個題目叫做遲鈍嘅心啊。咁我哋開始前，我哋一同嚟到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愛我哋嘅上帝。其實你問好多嘅問題，係要鼓勵同埋提醒我哋，讓我哋喺信心嘅路上邊係不斷去學習，不斷去認知。其實信喺一個過程入邊，正正係要了解天國究竟係一個點樣嘅角度，讓我哋明白透過聖經又嚟到清晰我哋自己喺呢個角度入邊。怎樣去參與，怎樣去實行你自己話語的那個的奧秘，讓我們可以活得出你話語的真實，在這個傳遞好消息的過程裡面，我們可以活得更加似你，願你帶領我們，用你自己的話再一次鼓勵和提醒我們，幫助我們在新的一年，我們來立志，我們願意更加的靠近主與上帝同行，以致我們可以經歷上帝在我們生命當中莫大的作為，是透過基督耶穌在我們生命當中所造成的。我們再一次多謝你，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通常這張 picture 應該是下一年開始放的，不過放著先給你們。2026年你希望的是你自己是怎樣，有冇谂过啊？你希望你系变成一个点样嘅人 ？OK 啊，啱啱阿 Pat 已经带动咗我哋要去悔改，系认罪，去向前嘅一年，我哋更加去更新自己啊。但系我哋喺呢个更新嘅过程入边，你盼望你自己变成点样啊？这个系我谂好多基督徒，我哋喺生活生命嘅过程入边。我哋都要 realize 嘅，神唔系净系要我哋灵性上去更新，神更加希望我哋喺整全嘅生命当中，我哋可以成长，我哋可以活出越嚟越似佢吓。所以呢个问题可以留俾你啊，仲有几日？仲有3日、4日，你可以好好谂谂。OK， 新嘅一年，你希望你变成点样样 ？OK， 你可以彼此鼓励，彼此代祷。彼此影響，這個是一個好的空間，可能下個禮拜你回來，我們大家都有重新的立志，在神面前去學習和明白神要我們做些什麼。以馬五斯這個同行的經歷，我想很多我們應該很熟悉的這段的經文，路加福音24章，一個很熟悉的一個經文，就是耶穌復活之後，他向這兩個的門徒來到顯現，而且是跟他們在這個以馬五斯的這段路上面來到跟他們交流和聊天這個，所以我想這個同行的經歷今天我就想藉著這個同行的經歷來到互相的勸勉和鼓勵我們怎樣可以更加了解我們在神國度裡面的角色，同埋我哋點樣去明白上帝要我哋做乜嘢？我哋每個人喺人生唔同嘅階段，無論你係好辛苦嘅工作，或者你已經進入退休嘅狀態但其實特別我最近多啲同一啲宣教士喺度溝通嘅時候，我就發現上帝常常去 call 一啲咩人咧？他 call 一些願意在他神生命當中，他願意打開自己的心，願意 open 自己的境界，讓上帝去工作的人 以致神的国的这个概念可以进入不同的世代里面去祝福这些世代。所以我想这个同行的经历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但我想从几样东西我们去讨论一下。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呢，就其实讲到什么情况，就是耶稣应该三日复活，但他还未向所有人显现。而这两个门徒呢，因为他在这个耶稣受难死在十字架死后，这两个门徒就带着一个灰心的心态来到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他们的乡村里面。所以这个以马忤斯其实是一条路，去从一个耶路撒冷去到以马忤斯的那个跟着的那个乡村。那经文其实有解释的，经文就是说他们都自己讲了，他说我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他是一个先知，是神和众百姓之前和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将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的民就是他。所以对门徒来讲，他们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情呢？他们带着一个心情，就是为什么我们盼望的那位弥赛亚，那个救世主，应该是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度，进入一个新的领袖。因为这个领袖以致我们不需要被限制在，哇，为什么这件事这样发生的，耶稣是要死而复活的这个过程。他们想着的什么？他们想着那个弥赛亚的救世主是什么？是来到拯救他们，用了一个角度的观念，而是人的角度的观念来到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一会会讨论关于这段这个门徒开始之前，即是遇见耶稣之前的这个状态。好了，但是耶稣就参与了他们的讨论，进入了这个讨论当中。这个讨论里面，耶稣回应了两件事，回应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你们先知所讲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什么迟钝。所以我用了这个题目来到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来到让我们不要有一个迟钝的心。所以如果我们看这句说话里面，其实他用了两个字非常明显的，一个是无知，一个是迟钝。Okay？ 无知呢，我们如果了解一下原文的背景的意思的话，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过一个什么财主的比喻，财主的比喻他就说什么，神对那个财主说，无知的人，今夜你的灵魂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无知的意思是他不明白，或者他不想去知，或者他对上帝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个在解释的意义上，就是在原文的解释意义上，这个是同等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不会有被人说 你自己无知啊？有时我常常被我老婆说，哇，你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不懂啊？这么无知的是吧？我们 会有这样的，就是你在某一个领域上面可能你很懂，但是可能有些人完全不懂。 OK？ 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人真的无知了。耶稣其实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无知不是因为他不懂得一些东西，只不过是他不愿意去打开他的心去认知上帝要怎样。这个是其中一件事，我们见到神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面对这个事。我今次刚刚去完这个约旦一个的退休会，就是一些宣教士，他们集在一起。 有一個退休會。咁點解要搞呢個退休會呢？就係、是大家記得我年頭喺埃及去參與佢哋嗰個，我哋參與個短宣嘅時候咧，我哋去見到埃及嘅事工喺度發展緊，咁好多嘅嗰啲難民嘅工作開始發展，咁啊變咗有十幾個嘅據點，咁啊每個禮拜都會去服侍啲應該係約旦，唔係約旦，蘇丹難民嚇，蘇丹難民。咁佢哋做得都幾好，做得做咗兩年，都做得相當好。但係咧，我哋完咗嗰、那個短宣之後咧，我哋一翻嚟，佢哋就遭遇咗好大嘅一個襲擊，就係、是、穆斯林嘅群體我叫弟兄會啦就去攻擊佢哋。咁啊，好彩佢哋撤離得快，所以有啲宣教士都好快咁就離開咗嗰個地方，咁以致嗰個損傷減到好低嚇。咁喺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呢啲宣教士就面對緊一個挑戰，就係一個問題喺佢哋生命當中出現。哇！神啊，你唔係將呢班人放喺我哋嘅前邊，我哋可以服侍佢嗎？而且我哋服侍得好好喎，我哋祝福咗呢班嘅難民，係咪？但係點解呢啲事情會臨到我哋咧？所以佢哋喺呢個過程入邊，無論係情感嘅 struggle 即係掙扎，或者思考嗰種嘅挑戰，佢哋都諗唔明白。當然佢哋要有好多時間嘅恢復，要有一個好長嘅過程，讓佢哋再去諗清楚成個嘅布陣，同重新再去計劃前面嘅路。今次我重新見翻呢班嘅弟兄姊妹，有其中有大概三對嘅弟兄姊妹都有喺當中。佢哋從敬拜、從分享嘅過程入邊，佢哋重新去思考究竟神喺佢角度入邊要做啲咩工作。咁有位弟兄就分享，佢話：其實我哋所知嘅嘢好有限。但是我们需要怎样去明白上帝在这个角度里面他怎样去做工作，这个是 我相信这个都是宣教士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神虽然说这两个门徒是无知，但其实他的意义并不是针对他们不想去知道神的国，而只不过是他是调整的一个角度，就是说究竟神的国要怎样做，我们怎样去配搭神的国， rather than 我们觉得神的国应该是这样做，所以我们按着我们的方法做上帝国的事。明明的意思不一样，不一样是主权的问题，上帝可不可以让一些事情发生以致我哋会明白唔系我哋话事，系上帝喺嗰叫话事嘅过程中喺度教紧我哋，我哋要谦卑等候与神同行嘅一个过程。所以呢个系成为耶稣第一个嘅对呢两个门徒嘅一个嘅回应，就系无知嘅人。新嘅一年，你会做无知嘅人啊？现在 AI 很犀利啊 ！AI 我睇到有啲 AI 嘅工具，佢话如果你每一日睇20分钟嘅 AI， 你三个月后，你喺所有嘅领域上起码嘅基本认识，你都会知道。你愿唔愿意使呢个20分钟嘅时间？系咪啊？咁所以我哋见到，其实对一啲事情嘅认知，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我们是可以慢慢去发展的。但是对属灵的角度里面，上帝不是只是挑战我们对他的认知那么简单，他更加挑战我们另一个另一件事，就是我们敏不敏锐，迟钝相对另一个字就是什么？你敏不敏感那件事。 敏唔敏锐嗰件事嘅发生，同埋要点样发生，系嘛？如果我哋只系一成不变嘅做我哋应该做嘅事，咁我哋可能唔会敏锐，我哋嘅信可能只会停留喺我知道嘅信入边，而唔系上帝挑战紧我哋点样去信，明唔明？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一个特别系我哋越嚟越长大嘅时候，信仰越嚟越成熟嘅时候，神唔系再要求我哋净系成为一个信耶稣嘅人，唔系想我哋净系信耶稣有永生，唔系想净系祝福我哋，让我哋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身体冇事。神唔系想我哋呢样，神让我哋可以参与喺佢个国度入边，但喺呢个国度入边充满危险。充满挑战，我们看到宣教士是一线那种的挑战，但你不要看我们在后面后方我们都面对着挑战，就是什么属灵的角度和属世的角度不断在这里争着，争着我们，争着我们的时间，争着我们信些什么，我们究竟是信政治还是我们信上帝，我们究竟信经济还是信我们的上帝，是吧？这些全部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参与着。如果这个参与帮助我们敏锐上帝对我们的挑战的话，那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但如果这个参与只是我们一个礼拜回一次教会，一个礼拜去一次团契，一个礼拜可能三餐去祈祷，这个只是形式，这个不是信仰，是吧？所以神不是在挑战这班门徒，因为这班门徒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犹太的和犹太人的弥赛亚和耶稣的弥赛亚的信仰的差别，是吧？因为犹太人犹太教最大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相信的弥赛亚是怎样？是一个驾于架在在政治上面，或者军权上面，或者国度上面，可以带领他们出什么？出这个好像当时的罗马时代所以带他们去走向一个新的这个国度以致他们可以什么？重新自由，不再成为奴隶，这个是他当时那个环境所面对的一个挑战。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看，这个历史是什么？重复重复着的，是吧？我们从创世纪、士师记一路开始下去看，列王记一路，历代志一路，我们看到是什么？他们不断不断的重复重复的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要带他们去哪里？这个弥赛亚的带领是一个怎样的带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但犹太人搞不清楚，因为他们觉得旧约里面所说的弥赛亚是要讲着这个救世主要将他们救来，这个比好像当时那些国度要脱离那些受核制的国度里面带他们出来的一个的观念，所以他们困扰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必须要来到这个世上，为道成肉身，为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以致受苦，以致可以将我们所有人归到他国度的名下，这个是他们不明白的。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明白这个是上帝要带我们去经历的一个角度的观念。所以耶稣当他们问着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反问一个问题，他说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是吗？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从旧约里面他重新再去将在耶稣在旧约里面的预言来到重新的去跟他们陈述一次，去讲一次。所以 我们用新约一个的例子，彼得前书，他说，他这里讲什么？因为基督曾一次 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带我们到神面前。彼得的见到，从他重新的认知里面，他明白到原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受苦是一个进入荣耀的一个过程，一个这个过程里面，我让我们理解只有一位代赎的主才可以将我们挽回进入他的国度。旧约同样，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你会见到这个好消息，他说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这个是不是好消息？这个是旧约以赛亚的年代已经在宣告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只是依靠那些其他的国的势力，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依靠其他的势力，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但是他们没有听，是吧？他们所以进入了这个灭亡的阶段，但是神早早已经藉着先知去将这个预言带出，就是新约的时代，耶稣要来，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将这个好消息带给世上所有的人，要让每一个人得到这个国度，参与在这个国度，进入在这个国度，以致他们明白这个国度对他们意义的重要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神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神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神要的东西其实三样东西，很简单，我用个很简单的街拉去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怎样可以不迟钝，或者我们怎样去敏锐上帝。第一几样几个三个重点，第一个明白神的话，是吧？为什么我们教会要不断要主日学，不断要团契去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基础，去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来到调整校正我们的思维的问题在哪里，以致我们跟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离，是吧？这个都是圣经里面不断去提醒我们。提摩太前书这个我就 不多提了，时间关系。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看重神的话。什么是叫做看重呢？我们一起来读吧。约伯书来一二三。看重他口中的语，是吧？你看到约伯他的回应是一个怎样的回应？他说我看重神的话语，好像我吃东西一样。大家喜不喜欢吃东西？喜欢 出了去其他国家，去不去找好东西吃？一定会，是吧？如果说你每天都在圣经里面寻宝，你喜不喜欢？中意，应该是这样答，中意。但是你有没有啊？你寻不寻到宝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怎样去看重上帝的方法。什么是帮助我们看重上帝的方法？不是只是读完就算，不是读完就摆在这里，是吧？现在我发现 AI 的年代越来越好，我们可以听圣经，所以做你开车也好，你做运动也好，都可以什么？将圣经摆在旁边去听它，是吧？听了十次，一次入不到脑，听两次，听了两次入不到脑，听三次，十次，是吧？不断帮助我们将个话语去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尊重。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要立志的是什么？新的一年，让上帝的话重新进入我们生命 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吧？你尊重他的话，你看重他的话，所以他说的话成为你行事为人的guideline，是吧？帮助你去明白应该怎么行的方法，是吧？当然会有冲撞，但是这个冲撞是好的，因为帮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上帝的话去代替我们自己认为的价值观，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三样东西，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都说，人若爱我就必什么？遵守我的话。最后上帝爱一些什么人？是爱遵行他话语的人。听完讲完你不做有没有用啊？我们经常说 下一个 generation 听完讲完都不做的，那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个心不在这里，专注力不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要上帝的话可以活出来的时候，那个带动我们去明白原来我行上帝的话不是只是要遵行，是因为我爱他，因为我明白而他要我做的事是对我好，是吧？这件事让我们生命才会产生效果。所以三样东西，什么？明白、尊重、尊重、遵行，三样东西去帮助我们将神的话 keep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将那个对上帝的认知变得越来越敏锐 rather than 迟钝，是吧？当你再看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哇，为什么我看来看去都不明白他说什么的，那代表了什么？你迟钝着，你迟钝着，虽然没有人可以这样说你，但是你自己可以问你自己，我是不是对上帝的话迟钝了？上帝要我即时的回应是不是差了？是吧？所以这些是可以评估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方法。好，这个humanity 这个应该是释经的意思，这个释经的意思。我们其实用这段经文呢，其实就可以用耶稣来到怎样去做释经了。耶稣的方法是什么？耶稣说他就从摩西和先知开始，经常凡指着他的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你想想，在以马五斯的这个路上面，大概是三公里，大概都是大概六个钟头到啦，五六个钟头咁样，一日咁嘅时间啦。耶稣用释经嘅方法去解释佢自己。咁我哋用一啲学者啊，一啲学者讲，佢话旧约入边喺先知书入边出现指向耶稣嘅次数大概有几多次？你知唔知啊？大家知唔知啊？最保守嘅估计。300次，最多的估计570次，所以三个半钟头够不够讲啊？绝对不够讲啊，系嘛？所以我哋点解我哋要释经？因为我哋要去详细去查考，去明白原来旧约入边嘅弥赛亚，正正系新约入边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的弥赛亚。所以我们无论做宗教对比，犹太教也好，穆斯林也好，这些宗教对比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从旧约里面看上帝的默示，怎样去揭开他要做的工作，怎样透过他自己来到告诉我们他是谁。这些完全是有证据、有理据去发酵、去找到的。所以我简单讲了几个，以赛亚书 这个很熟的圣诞节我们常用的经文，这个讲耶稣的诞生，君王的诞生，以赛亚书这里 很清晰的就已经表达了，耶稣的受难，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我们常 都会常背的经文，跟着耶稣预言他国度的降临，但以理书，这个要有一个新的国的兴起，是吧？这个在先知书里面不断在提起，耶利米书讲到公义的苗，即这个国度除了是一个新的国度之外，是一个公义彰显的方法，是吧？这个全部都表达到出来 在先知书里面，诗篇同样讲到这个国度，弥撒的国度表达的什么，是要将这个福气祝福去带给万民，去传递出去的，这个上帝来的目的，虽然旧约是隐喻的，但是新约已经将它诠释了，将它明明显白白的去讲解了，以致我们可以从这个新旧约书信里面，我们就会明白耶稣这个角色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书信耶稣，这个角色带给我们的意义和重点在哪里，是吧？这些全部都在经文里面，有机会去表达出来，所以下一年我会花时间在旧约里面跟你们去分享多些关于弥赛亚这个concept，去帮助大家去了解我们认识的这位弥赛亚，他究竟是不是只是我们圣诞节先讲的事，或者复活节先讲的事，以致我们要了解神的国度观是什么，以致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将来上帝要来的时候，他的国要临到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要让我们怎样去参与在这个国的里面，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所以门徒经过这三个半钟头的经历，他们说什么？他说耶稣跟我们讲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变什么？火热的。OK， 你们读圣经有没有心里火热？我们读圣经好像为了交功课而交功课，是吧？不是真的想去读圣经而读圣经，是吧？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个想法？我们是跟上帝一起读圣经，是吧？虽然上帝这个，我 有本书讲得很好，这两个我后面都会讲，这两个门徒很幸福，因为上帝陪他们走过三里路，以致帮助他们明白所有圣经的意义，是吧？上帝没有跟我们同行三里，不过是全体式的同行，牧者主日学老师不断在教我们去明白究竟上帝是那位弥赛亚，那位国度的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种的火焰，我们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求求其其的，我们不是要交差的，我们要尽心尽力，我们希望盼望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去理解上帝在他国度里面想我们怎样参与，是吧？这个是门徒经历了而带给他们祝福，就是初期初代教会一个大的祝福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同行，圣灵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是让他们明白了怎样将神的话去宣讲的重要性。所以你想不想有与神同行的经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与神同行，只不过是你怎样与神同行。可能有些在宣教士上面的工场上面，他们与神同行就是靠着祷告去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对着我们在后方的时候，我们 可能我们的选择多很多，但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是上好的，让上帝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他的话去更新我们，去改变我们，去成就他自己的功，是吗？因为为什么？因为国度是有使命的。马太福音28章，不需要我再重读，要使万民做门徒，是吗？今天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有门徒？你怎样可以成为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因为我们有下一个 generation 会再兴起，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影响他们的世代的人？圣灵会同我们同工，因为我们成为门徒的时候，圣灵要帮助我们，去帮助我们去成为其他人的 祝福，是吧？帮助我们下一代成为他们的祝福，是吧？如果没有人传，罗马书十章讲得很清楚，没有人传就没有人听，没有人听就听不到福音，是吧？所以我们不断要传递。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教会工作是传递，要将神的话不断去传递，去告诉人知。我今次一个 很大的一个感动，还有一个很听到一个 很特别的见证，在国内的教会，现在因为家庭教会被打压得很紧要，他们不可以超过15人聚会，即是14人、13人都算，即几个家庭聚在一起都 OK， 但是太大就不行，因為太大就會打壓，現在是逼迫的年代，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 strategy， 他說我們10個家庭，我們就要 send 一個家庭出去，為神的國 send 一個家庭出去，他們去宣教。所以大陸現在很多家庭教會起來成為宣教的下一代，接班影响下一个 generation， 他们去哪里？约旦、以色列、中东，这10到40这个窗户里面很多的需要，是吧？很多伊斯兰教、回教的势力，要负责任，要很多的冒险，但是他们为主，他们愿意摆上，是吧？今天我们为主摆上什么？新的一年，我 challenge 你哋，系嘛？你哋系咪主嘅门徒啊？系咪主嘅门徒啊 ？Lisa 姐话系啊，好啊。我话俾你听，迟啲我哋会有门徒训练。OK， 如果我哋可以一齐嚟参与喺门徒训练上边，系我哋可以成为其他人嘅祝福。唔好觉得年纪系个问题，我哋年纪唔系个问题。如果你肯，上帝会用你。去祝福你的下一代，祝福你身边的人，我们需要这种的影响力。如果不是我们进入这个社区，人家问你，你是什么人啊？为什么我要来的教会啊？是吧？我们经常传福音，是不是有遇到这些问题啊？因为我们没有影响力啊，我们的生命只是顾着自己啊，我们的生命只可以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活得开心，平安就足够了。但我们影响不到这个世代，是吧？我们需要去影响这个世代，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国度的这个恩典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挑战，我都是鼓励你。这幅画在我的这个，我有一次我不知道在哪里 买见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意境，是一个什么意境啊？耶稣和你一起在这里明白国度的观念，是吧？如果我们常常都在这种状态里面，好像这两个门徒，我觉得他们是很有福的人， 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去讲明圣经的道理，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讲不清楚，只是说我们不断要去思考反思，在不同的 generation 里面我们要去明白上帝国度需要什么。而这个就是我给你们下一年那个意境，希望无论我在讲台上面去跟你们分享神 Messiah 的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或者你自己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去经历上帝是一个怎样的 Messiah 的时候，都是一个祝福，因为都是要帮助你什么成为什么门徒。肯定一下自己，我们要成为什么门徒，再大声一点，我们要成为什么，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门徒，为主摆上，以致我们可以祝福这个世代，影响这个世界。求神的话来祝福我们。 Amen。